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礼拜一表示，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和墨西哥近30,000名志愿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是安全的，总体有效率达 90.4%。此外，该公司发现注射两剂疫苗在预防中度和重度和重症冠状病毒疾病的有效性为 100%。对预防某些变异病毒的有效率为 93%。 Novavax 公司表示，计划在第三季度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如果 Novavax 疫苗获得 FDA 授权，它将成为继辉瑞、 Moderna 和强生疫苗之后在美国上市的第四种冠状病毒疫苗。不过，由于美国已经有大量疫苗可用，拜登政府有可能将 Novavax 疫苗捐赠给其他国家。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已经将它的网络安全支出增加到每年超过10亿美元。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一系列全面的网络攻击袭击了私营公司和美国联邦政府的网络。最近发生的两宗有影响的攻击事件，分别是5月7号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的系统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导致美国东海岸的燃油供应中断了好几日。5月30号世界上最大肉类包装公司 JBS 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导致该公司在美国和澳洲的业务受到影响。上个月，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网络安全防御的行政命令。据 NBC 新闻报道，拜登政府正着手将勒索软件攻击看作是国家安全威胁。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琼斯礼拜一对 CNBC 表示，美联储保持太过于宽松的政策，并允许通胀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增长，从而危及美联储的信誉。美联储这个礼拜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预期美联储不会改变目前的近零利率和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美国总体通胀率当月以 5% 的年增长率增长，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增幅，而核心通胀率就达到199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不过，美联储官员继续坚称，目前的通胀数据是暂时的，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琼斯说，这个礼拜可能会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我们收到太多挑战美联储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将非常重要。通用电器的航空部门 GE Aviation 及它的合资伙伴法国赛峰集团礼拜一表示，两家公司正在开发新的飞机发动机，旨在将碳排放量减少到目前水平的1/5以上。 GE Aviation 和赛峰集团的合资企业 CFM 为波音737 MAX 和空中客机 A320 Nero 系列生产发动机，两家公司将合作关系延长至2050年，计划设计一种开放式涡扇发动机。这个和商用飞机上的有盖喷气发动机不同。两家公司表示，这项计划叫做 CFM RISE 的新计划，将开发和测试可以在203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新技术，将飞机的燃料消耗降低 20% 以上。航空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约 2%， 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一直在努力寻找减少碳排放量的方法。纽约联储局礼拜一公布的今年5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未来一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值从4月份调查的 3.4% 上升至创纪录的 4%， 连续7个月环比攀升。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未来一年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上升中位数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8% 和 9.7%。 环比各自增长 2.2 同 0.3 个百分点。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同医疗保健的成本将分别上升 0.6% 同 0.3%， 升至 9.8% 同 9.4%。 未来一年大学教育成本上升从4月份的 5.9% 增加到 6.1%。未来三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数从四月份的 3.1% 上升至 3.6%， 创下有调查纪录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13年8月份的调查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纳巴一表示，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速度快过全球分发的速度。世卫组织将传播率归因于 Alpha 和 Delta 等新的变种病毒，这些变种病毒已经被证明更具传染性。世界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全球新病例继续下降，但是死亡人数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下降。这个意味着不受保护的人的感染风险增加了，他们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谭德赛说，如果在正确的地方为正确的人使用疫苗，全球有足够剂量的疫苗可以减少疫情传播并挽救很多生命。七国集团国家已经承诺在全球分发8亿7千万剂冠状病毒疫苗，但是世卫组织表示需要更多的疫苗。苏格兰礼拜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之前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变种病毒 Alpha 相比，新的变种病毒 Delta 使住院风险增加了1倍，但是两剂疫苗仍然能够提供强大的保护。该研究称，早期证据表明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防护作用可能低过对 Alpha 变种病毒的防护。研究发现，接种第二剂疫苗两个礼拜之后，辉瑞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感染具有 79% 的防护作用，而对 Alpha 变种病毒的防护作用是 92%。 研究人员告诫人们不要使用这些数据来比较疫苗，因为接种每种类型疫苗的人群存在差异，每次疫苗产生免疫力的速度也都不同。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教授 Robertson 说，如果你的检测呈阳性，这样接种两剂疫苗或者接种一剂疫苗28日之后，大致可以将你住院的风险降低 70%。现代汽车全球首席运营官穆尼奥斯纳伯一话俾路透社知，现代汽车公司已经加快飞行汽车的开发力度，并将围绕这些汽车提供服务，而不单止是销售。穆尼奥斯表示，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机会。现代汽车提前制定了推出飞行汽车的时间表，这个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发生。兼任现代汽车北美首席执行官的穆诺兹此前曾经表示，到2028年或者可能更早，城市空中出租车将在美国主要机场投入运营。现代汽车正在开发由电池驱动的空中出租车，可以将5到6人从高度拥挤的市中心运送到机场。其他汽车制造商包括丰田、通用汽车、戴姆勒和吉利，亦在单独或同初创公司合作开发飞行汽车。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40年城市空中交通的总潜在市场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到2050年达到90000亿美元。北约组织峰会礼拜一发表公布，强调要面对俄罗斯威胁和中共的挑战，这个是北约首次将中共列为系统性挑战。北约的公布点出，中共正在迅速扩大它的核武库，拥有更多弹头和更多精密运载系统，以建立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公布说，中共在实施军事现代化、公开宣布的军民融合战略方面是不透明的。公布呼吁中共恪守国际承诺，在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保持一致。北约在公布中也扩大了对盟国的共同防御承诺，将卫星攻击和网络攻击也包括在内。公布称，对北约30个盟国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都将被看作是对所有成员的攻击。 由美国政府牵头的抵制华为设备参与国际 5G 网络建设的趋势正在持续。英国电信集团沃达丰公司礼拜一表示，已经选择三星电子的电信设备来建造 5G 网络。这个是三星公司在欧洲电信设备市场的突破。此前，英国政府去年下令，在2027年底前，从英国 5G 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设备。美国指控华为公司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美国政府的推行干净网络计划，以确保数据免受中共监视和侵扰后，欧盟去年亦都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计划，更多的欧洲电信运营商正在考虑用三星取代华为。作为 5G 设备供应商，西班牙电信和法国电信运营商Orange 的高管之前亦都话俾路透社知，佢哋已经同三星进行咗谈判。SpaceX 公司礼拜一宣布，该公司嘅下一次火箭发射将系一个新嘅里程碑，因为五个大楼允许该公司首次使用二手火箭，将国家安全卫星送入轨道。SpaceX 将在这个礼拜四在佛罗里达州为美国太空军发射第五颗新一代全球定位卫星 SV05。在今次发射中，将使用去年11月份发射 SV04 卫星后回收的猎鹰9号第一级火箭。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的第一级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是猎鹰9号火箭中最大和最昂贵的部分。回收和重复使用第一级火箭，使 SpaceX 的火箭发射价格降低。美国太空和导弹系统中心去年修改了和 SpaceX 公司的火箭发射合同，允许在发射最后两颗全球定位卫星时，可以使用回收的二手火箭。军方估计此举将节省约$6,400万。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一表示，将从7月14号起暂时停止从113个被列为狂犬病高风险的国家入口狗只，暂停令适用于所有的狗，包括狗仔、情感支持犬以及从美国出发并从高风险国家返回的狗只。 CDC 表示，为确保入口到美国的狗只的健康和安全，并保护公众健康，防止狂犬病病毒重新传入美国，必须采取临时行动。 CDC 说，这113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国。 CDC 兽医官 Emily 说给路透社知，去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显著增加，出示欺诈或伪造的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的入口狗只的数量显著增加。自2007年以来，狂犬病已经从美国消除，但是在很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每年在全世界造成59,000人死亡。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宣布，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病例继续上升，将防疫解封日期延迟4个礼拜，从6月21号推迟到7月19号。约翰逊说，接种疫苗大大减少了传播，两剂疫苗可以提供非常高水平的防护能力，但是仍然有数百万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约翰逊称，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的传播速度比政府2月份预测的传播速度更快，新病例每个礼拜增长约 64%。 卫生官员认为，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可能比先前的主要病毒株高出 60%。 医学专家已经警告， Delta 可能引发第三波疫情大爆发。约翰逊礼拜一表示，我们现在试图通过延迟解封日期来减少当前的病例激增，我们认为推迟4个礼拜将对减少死亡人数产生更大的影响。礼拜一是二战时期发生的6月遣送80周年纪念日，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都分别举办纪念活动。1941年6月14号，波罗的海三国在苏维埃政权占领之下，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进行劳改，其中多数人这一生亦都再没回到家乡。 在六月遣送之后，苏联又在1949年进行了第二次遣送，造成波罗的海三国很多人民丧失生命，家庭破裂。三国总统在共同演讲里面重申这段历史给三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他们亦都表示在哀悼这段过去的同时，世人亦都不应该忘记造成这些伤害的两个邪恶政权，德国纳粹以及苏联共产政权。在演讲中，三国总统表示，正因这段历史，今日的波罗的海三国更加珍惜他们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民主，并且积极参与欧盟与北约组织。